的是描写啊，发生一些很小的一些细微的技术故障，我们都是没办法来处理的。但是感谢你，因为你之前每天都来看护我们，每天有同在，那么在经历你的信实、经历的慈爱的当中来感受到你是我们的又真又活的主。主啊，就求你自己来保守看顾我们今天的学习。今天我们来查民数记的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经历的话语的同时，真的是感谢让我们能感受到你在出埃及记中带领以色列人，这些都是一些叛逆的一群子民，但是你因为你的慈爱一直保在怜悯和看顾他们。主啊，就求你保守看顾，通过我们今天经文的学习，真正来明白谁是你拣选的，说凡服侍你的人都应该有个顺服的心，有个敬畏的心，让我们全身心的来服侍你，真的是在前期当中减少增进来唯有主耶稣基督，唯有神的话语，唯有凡事都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我们才能得以站立的稳。主啊，你求你保守看顾，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那凡事所讲的、凡听的都同门长就。以上祷告和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先开始来讲一下这个，就是先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圣牧师讲的十六章。十六章主要是就是可拉一党、可拉大堂与亚比兰，主要是来为了就是增进，就是实际上是为了不顺服，实际上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把火都朝着那个亚伦和摩西来发怒，要挑战他们的实际上是挑战神的权威了，所以神就及时的出面了。所以不单单把大可拉大堂和亚比伦他们这一党的，包括总共他们就25个拿着香炉的，还有他们的可拉的一些亲属，还有大当和亚比兰的家都灭了。后面这些灭亡以后的第二天呢，第二天这个百姓还是还是来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说他们杀了人了，所以就可以看见这个百姓多么的悖逆，明明是可拉大当和亚比兰他们聚集闹事，他们谋反，他们被神灭了的道是早说回倒返回来说是摩西和亚伦把他们把这个从他杀了，还是来要攻击他，所以这时候神的就荣光显现，神也照样出手了，也就是对老百姓以色列的百姓进行攻击，用瘟疫杀了15000多人。所以这个时候亚伦就按照摩西就吩咐亚伦拿着香炉去祷告求神，在活人和死人之间来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得到摩西和这个亚伦这个时候真的那边真的起了个中保的作用。所以当我当时上周六分享就在讨论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读到那个章节的时候，就是亚伦来拿着香炉站在那边，在神与百姓之间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中保的时间，看着是不是有这个心里面就有一个好像一个图片一样，就亚伦拿着两手拿着个香炉，还有个香的，从背影上看起是不是他一个拿着香炉，两个十字架抬，两个香炉有两个手抬着，好像两个手还包括他整个身体是不是像一个十字架，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脑海里面有一个图片是这样的十字架的图片，所以亚伦这个时候当时已经起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起了一个中保的作用，是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的十六、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实际上，我们从圣经这边来讲，亚可拉，可拉是谁呢？他也是一个，是哥侠的子孙嘛，是孙子。他跟亚伦、摩西实际上是堂兄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增进呢，实际上也是近亲之间的。增进一个是也是一个 领袖人物之间的 增进，因为神分工的时候，他们是神是对他们这个立位子孙这些分工都非常明确的。我们在经文具体的前面的经文里面实际上也有看得到那个立位人的三大子嗣的时候，哥侠子孙、格顺子孙、生了米拉利子孙，都是办理会幕的事情的。办理会幕的事，实际上最至圣所，只有哥侠子孙他们是负责这个至圣所，也包括亚伦和摩西他们进入至圣所，要去办理这些跟神讲话，到会幕里面去至圣所去见神，主要是当时是亚伦进去的时候，但你在搬运的时候呢？搬运的时候都是哥侠子孙是助理会幕的，特别至圣所这边圣物，包括约柜啊，还有这些遮盖布啊，还有这个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他们来做的。我们再回到实际上回到我们那个民数记的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哥侠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时，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盖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面，在门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所以这些事情是摩西和他亚伦去做的。在做完以后，在搬运的时候，具体呢，实际上就是可拉他们去组织他们去搬运的。所以可拉，所以神的分工上来讲，他们是负责搬运的，他和他的子孙是负责搬运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带头来挑战这个，就是亚伦和摩西的职位，实际因为只有他在他那个职份上，他才有这个能力和权柄去挑战。所以说我们这人就看得到，人是个要顺服是非常难的，动不动就是我的能力比你强，我有增进，或者你在那个职位，你平常跟我同辈，你又算什么？所以这样的心态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他们之所以会带头，可拉之所以会带头，主要是还是就是人的内心的不足、不满，对神的权柄提出挑战。所以我们今天的十六章，我们在回顾这十六章的基础上，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十七章。我们这两章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这次的查经我们相对稍微可调整，就是从一个更多的让弟兄姊妹来参与这个讨论，所以我的列席的讨论计划，还有一个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先读完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找出它的关键词，然后再讨论完以后，再查一下这一段的主题是什么，按这种形式来查，好吧？稍微，但是时间上我们就更不好控制，因为就是具体讨论时间要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刚刚袁立姊妹讲的，我们查多少就算多少，不是一次不够，我们就还分两次的时间来讲。那我们今天先开始从第十章开始，七章开始。好，我把经文都打在这边了，下面请来一个弟兄姊妹帮念一下，是七章的一到五节，好吗？
好的，我读民数记十七章一到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 故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预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感谢主的话。
感谢各亲姊妹。这些是五节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有哪些东西呢？我们看得到，我把这边列了一下。首先一个杖，像这一章，实际上一到十七章，我虽然数了一下十二个字杖子，那这边我们一到五节，一到五节几个杖呢？一个杖，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五节经文就已经出现了六个杖。那还有呢，我们这边讲呢，还有十二支派，还有名字、法柜前、拣选、发言、愿言、止息，所以这些就是关键词，在这经文里面都这边出现了。那我们这边先来讨这个经文，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要十二支派都交一根杖呢？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是，对啊，就是为什么要十二支派都要交一根杖？大家可以就这个问题自然就发表一下，自己分享嘛。
这不是每个支派都有一个代表去参与，然后呢，想要坚持这个。
谢谢各群姊妹，其他姊妹还有什么？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分享吗？我们这边事件是战，战是代表个什么东西呢？但是古代战是代表一个权柄，是吧？代表一个权柄和领袖的上象征。因为以色列有总共有十二支派，所以神在这边的目的，他要换这个目的，这个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里面看，神要为什么要说这个杖？他杖的目的是什么？
拣选是不是？
对，非常非常对，就是要有杖的目的，就是你看第五节上，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所以他是要显明一个拣选的目的。这拣选的话，拣选总是一个从哪一个范围里面来拣选，是不是？
嗯。
从哪一个范围里面来拣选呢？就从十二支派当中，十二支派当中。拣选什么的人呢？祭司。所以祭司是个是领袖人物，所以他要从这个范围里面，就从十二个支派这边他来拣选，而不是除了这个族长或之类以外的来拣选，所以他这边就要求每个十二支派都交个账，就说明神要在全体百姓面前公开显明谁的是他的拣选。那这边为什么要把名字写在杖上？为什么亚伦代表立位支派？这第二个、第三个问题，请可以讨论一下。
名字写在杖上，那当然要知道这个杖是哪个支派，这个杖是哪个支派的，就是。
对的，没错。 这实际上是各个州的州长，他的名字都在放在上面。这边神，我们第三节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账上，所以他就特别标明了亚伦的名字也是在上面的，对吧？他就实际上就是一个利未支派，所以利未支派他的代表就是亚伦的名字放在上面，其他支派的族长他都没有放。就是第二、第三个问题，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第二、第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名字代表个人的身份与职分，所以神的呼召呢，它也是非常具体清楚，不是非常模糊的，所以他必须把每个族长的名字都放上去，而且明确，非常明确，这个祭司的职位也是只属于亚伦一家的，所以他这边把他名字写去。这个具体的，我们到时候有时间分享的时候，对亚伦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具体讲一下这边的一个问题，好吧？好，为什么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站？要放在法柜前，大家可以分享为什么账要放在法柜前。
方便为胜，
这里又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就分别为圣，职位放在华贵的代表上。
还有其他弟兄和姊妹还有什么分享吗？
那我分享，我觉得是不是放到法柜十二根杖放到柜前，是不是意思就是代表放在神的面前，然后等候神的判决、判定、安排？
对的，应该非常说得非常好，就是实际上因为这个法柜呢是代表神的同在，因为神法柜就是神是至圣所，在神的神在那边要与摩西说话，所以他这个至圣所是神当时出埃及叫摩西造法柜啊，造的那个帐幕的时候就说是那边神要与人同在，那神要与人说话，那摩西是只有到这至圣所到法柜那边才可以跟就是跟神说话，所以这神就带法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就真正属神的这个权柄呢是实际上是要通过神的印证，所以他所有的这些帐都要放在这个法柜面前。若是其他没有分享的，我们再往下面。第五个问题，杖发芽说明什么？为什么神要说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个发芽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神的拣选。
对，一方面是个拣选。
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还有吗？
说明那个杖是有生命的。
对，非常好。所以这个杖的这发芽，说明是一个三重问题，三重那个性质。一个是神是赋予拣选了有生命的，神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神，还有一个神的拣选都带着生命的能力，所以他那个杖他所拣选的必发芽，所以一个杖都一般可能就那作为杖的木材都是枯干了，就是离开那个土地和那个树木以后被锯倒以后一两年以后就完全那个 那个树枝就站可能就已经枯干了，就不按平常的话根本就不会有再可能发芽的，是神是一个神迹，这边是言他是个神迹，所以他用剪就杖柄发芽的绳子赐予这个杖一个生命，还有他神的拣选带着生命的能力，还有个属灵的权柄是来自神的生命，所以这三层意思。那再往下面看，还有一个第五章第五节这边，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神为什么要止息百姓的怨言？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止息百姓的怨言？大家能分享一下吗？
十六章这里讲到他们就是攻击摩西，要让他们不顺服真正，所以神是不是要执行神的权柄？神的权柄
能大声一点吗？
我说就是我说十六章这边不是这个可拉一党的人，他们就是不顺服，他们攻击摩西，他们增进，他们就不顺服，所以可能这边就神要他们神的拣选，神的权柄就是要人来顺服，来执行这个怨言，就这样讲。
是的，郭先生说的非常好，就是说，这十六章里面有就是这些可拉这一党，他们要埋怨攻击摩西亚伦。实际上是在反抗神的安排，所以就到进入到十七章，所谓首先就是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谁是他拣选的，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所拣选的是不能被攻击和进行发怨言的，显示出神的权威。所以这边就是用通过这个杖发芽这个来一个表明谁是他拣选的，所以这个目的是就是说杖发芽就让以色列的百姓明白谁是神拣选的，这个神的主要目的是在这边。好，这个五个问题基本上我们就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有分享的吗？如果是没有分享，我们再往下走。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这一到五节呢，我们就看出来一个主题事件。这个小节的主题是神亲自显明他的拣选，神就是要选十五根、十二根杖，每个支派一根杖。然后把摩西的名字写去，把每个族长的名字写去以后，他要亲自来显明谁是他的拣选，这神亲自设立的属灵的权柄，就表明要以色列人知道，人不能靠自己争夺属灵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神所拣选的必带着生命的印证，就在神所拣选的人，他的杖一定发芽，他就是刚才讲的，都是。是神父的赐予生命，他的神被神拣选的人都是有带着都生命的，带着生命的去这个印证。好，我们这第一章就我们的这三个这个主题，我们列在这边。所以真正的这边讲到神所拣选人必带着生命的印证，所以真正的侍奉呢，不是人自己要做什么，而是神拣选什么。所以这边的要止息百姓的增进就在这边，百姓的怨言也是在这边，就是神拣选的人，普通的就是不能去挑战神的权威啊，这是一到五章。好，一到五节的一些一个主题，我们这是 不是没什么其他要分享的，我们再往下走好吗？第二段，第二段的经文是第二段是六章到九节，六到九节的请哪位弟兄姊妹念讲吗？
我来念吧。
好的。
好，黎数记第十七章六到九节经文。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手里就把自己的杖拿去。
感谢野村姊妹的、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好听
了，哎，谢谢，
感谢主。好，来我们看看第六节到第九节，这边我也把那个关键词也标了一下，特别这边你看又出现了几个杖，一个杖，两个，三个，亚伦的四个杖，是不是关键词是杖，还有亚伦的杖，这边还有法柜的帐幕内，还有关键词这几个动词，开发芽，开花，熟悉，还有在耶和华面前众人观看，所以这几个关键词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这一段这几节经文的大概意思是这样。我们来讨论一下，讨论的地方，你亚伦的杖为什么不止发芽还开花结果？按理说前面神在第几节的时候，第几节就是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按理说，按我们普通来读到这边，哦，他的杖发芽就说明问题了，就说明是他拣选的。为什么神要的让杖不但发芽，而且开花，还结了熟悉结果，而的果子不是出熟的，而是就成熟，完全成熟的？就是这边有为什么神要像这样来这样安排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吗？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分享吗？他是把神是把这个整个过程在一夜之间就让他显现出来，这是个神迹。那为什么神为什么把这个结果都开花结果的果子都呈现出来，而不单单只是一个让它表示一个发芽就行了？
大家想想，光发芽够不够？是不是发芽就足够做见证了？但是，
我分享一下，是不是也代表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只是要发芽，还要开花，还要结果子。
是的，雅娟说的很好，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祭司的职位呢，就是神拣选的，说是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就说明神是特别拣选的亚伦，这个祭司职分是赐给亚伦家的。这亚伦那个神表明了他拣选的身份还不够，还进一步的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神所赐的是个成熟丰盛有结果的生命，而且这个肤色是作为真正属神的服侍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开始不够的，真正的还要让成长，还要结果。我们这边后面还会讲到，因为是从神，我们从 除埃及记一到利未记到民数记一到查清楚查下来以后，我们也能够弟兄姊妹如果是读经读下来，这跟着这一两个人查下来，我们知道亚伦是实际上一步一步的从他的生命似的一步一步的在成长起来。最开始是金牛犊，是吧？他带领着他做了金牛犊，后面呢，后面又还有米利暗的跟他姐姐一起米利暗来被妒忌摩西。那后面在上面十六章的时候，他就来为百姓代求，拿着香炉这样代求，是不是他的在神的这一路的引领下，他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他真的是有，对我们来说，人都有缺点，也有罪性，但是他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为百姓来匍匐在地，拿着香炉在死人和活人之间，来为向神来祷告。来祈求，是不是他的这个生命上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而且他这个中保这个职位，是不是一步一步这也在成长？到这边以后，所以我刚才上次讲到那分享的时候，看到他那个身影，拿着香炉在神面前祷告之后，是不是有个十字架的一个形象在那边？所以我就在脑海里面出现一个十字架的。所以他的十字架这个中保的这个职位，是不是就代表了他成为一个人与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的位分是不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所以我觉得神在这边也是给了一个启示，是不是也是给神摩西的然后那个亚伦一个印证？所以他从中保的职分来讲，他是一步步的走向成熟的，一直是开花，而且结出熟的杏仁、熟的果子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个人我觉得在读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就是说服事真的对属神的服事真的有会有成长，不单单是有发芽，而且会开花，也结出丰硕的果子。我们在下面，若是其他还有分享的吗？那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面一道题：信述在圣经中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神要用信述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圣经当中有哪些地方有讲到？为什么用信书？就是出埃及记讲到。
茂华，你的声音断得很厉害。怎么关了？
章的十一节、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他这样说的：耶利米书一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 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死的成就。十二节我再念一句，念遍。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死的成就。就是神特地的留意他所说的话，他的诫命是要成就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这跟神用杏树，这个杏树的杖结杏树的果子，就是说明神这边有个警醒，有个警醒的意思。还有一个呢，神所说的话他必成就，这是这个意思。所以有这个说这方面的意义。所以为什么就神不单单是要拣选拣选亚伦，而且作为一个中保祭司，作为一个中保，他必要成就神的旨意。好，所以这节的大家，这个大概还有什么分享的吗？可以做一些补充，或者做一些分享。就信书有警醒的意义，还有呢，象征神警醒，还有成就他的话。好，我们再往下面走，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让众人都看见？为什么要让大家都看见他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爆开的花，结了熟杏？大家拿出来给以色列人看，他们看见了，
他们心服口服。
对的，
说明了神的拣选，仔细他们的怨言。
真的是，也感谢主。就是说，为什么要让众人看见神，就是为了公开的显明他的决定，他的拣选，让百姓无可推诿。就印证了我们就是前面神在一节到五节所讲的，他的杖必发芽，他所拣选的那个人，他的杖必发芽。所以他要让以色列人心服口服，他们的怨言要止息，无话可说。这是神的目的，就在这边就达到了。就神说明他是摩西啊，亚伦是他拣选的祭司。所以这个这几节经文，这个我们就读到这边。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主题就是神是用生命印证他的权柄，真正属灵的权柄会带出生命，会结出果子，会荣耀神。就神这边用了一个神迹，说明枯干的杖会发芽，也预表神复活的大能。神真的不能一定是带着生命的，实际上我们在这边后面也会讲到，这个复活的大能也预表着主复活的一个大能。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在这边也预示的他的复活。他的复活给我们人类带来的盼望。好，这在六到九节的这个主题是这样。如果是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或者补充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面。第三段这个经文就是10和11节。哪位弟兄姊妹再帮我念一下好吧？
我读10跟11节。
对，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们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
好，谢谢国庆姊妹。所以我们从这两段经文，两节经文这边，我们看看你的关键词是什么。首先还是战，还有呢就背叛之子，还留作记号，怨言止息，免得死亡。就这几个关键词就还是放在这边。这讨论的问题呢，就是神为什么神要保存亚伦的账？为什么他把神不把他的拿出来给众人看？看完就归还，像其他族长一样，他的账就归还给他们了。为什么不把这个账就交给亚伦呢？为什么要站放在法规面前呢？哪位弟兄姊妹可以分享吗？这边呢，我说了。神是殿，神在这边呢，反正现在经文里面这边也有说神，就是他的目的就在这里，要有个留着记号，就是要留着一个永久的提醒，说明他就是说神拣选，神设立这个属灵的次序呢，它是永恒的，不随便更改的，而且给以色列人一个警惕，就是说免得他你们以后还倒回来攻击，还在法院演，就是他的战一直在法规面前，神的话没更改，神设立的秩序，神的秩序没有更改，任何人都不能对神的权威来作为挑战，而且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人不可轻慢神的这个圣洁和神的拣选。这实际上是一个警醒的一个提醒，永久性的一个提醒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的认为是这个这样得到的答案。那第二个呢，为什么神称他们为背叛之子？大家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背叛之子，实际上我们从他们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都经过多少次的反反复复的背逆，从开始造金牛犊，后面那个叫漏吃，后面要水喝，还有爆发咽炎，后面到一直到这次可拉这一章，一直反反复复的背逆，为什么前面没有说背叛之子，这边说了背叛之子？大家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我的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边说背叛之子呢？就是以前和金牛犊这边事件这一路下来，他们都是背逆，这次他们对亚伦和摩西来进行挑战事件，他们就要推翻这个神的秩序，推翻神的神国的秩序，所以他不单单是要反对摩西和亚伦，他们实际上是反抗神，所以这十六章那边我讲的是非常简单，神的荣光马上就出现了，神就是出手了，所以他们要反抗人，实际上是反抗神的话，神必然出手，所以在神在这边的时候就说那个就是叛乱背叛之子，这是反抗神了，不单单是不服，而且是要推翻亚伦和摩西的权威，说明他是真是反抗神，所以神把他们当作 只称他们 为背叛之子。好，我们在下面验第三个问题，验言为什么如此严正？为什么神说免得他们死亡？这边大家可以可以分享一下吗？怨言为什么如此严重？这边可能大家可以就是回顾十诫里面的一些来回答或者这个问题。怨言为什么如此严重呢？我们可以看不看一下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大家可以有什么分享吗？十诫里面第一诫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们的背叛是指他们的反抗神，把他们自己当成自己是神，自己把他们的个人的行为放在神的权威之上，是吧？所以这个怨言是如此严重，为什么免得？为什么神要出手？为什么这次死的人数？除了那250个人，包括可拉和大贪之外，他们灭掉以后，为什么后面会瘟疫又又？上面16章的人死的多了，是1万多，15000多人是吧？共有14700人，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好像记得我去年带查经的时候讲到那个金牛犊世界的时候，好像那一段好像才死了3000人，所以这是可拉这个造成的这个叛乱的事件，这种叫叛乱，虽然死了14700人，如果是加上可拉那一党的200，可能具体是我的最起码那250人，还有可拉的一些亲属啊，还有大当啊，还有亚比兰他们的亲属，这个具体人数没有多少，但是最起码就超过了15000人，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神在这边就把这个要保存亚伦的暂留这个记号，有个永恒纪念，要给以色列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和警惕，要他们终止怨言，不能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抗悖逆抱怨。所以这个这一段的经文是这几个问题，如果是这几个问题能够三个问题能够回答清楚，我们再就看那个主题就知道了。这个第六这个十节和第11节是实际上是两节经文，但是我们这个表达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是神要设立记号警戒悖逆，所以他的战一定要放在约柜前，转到永久的纪念。这属灵的次序是神设立的，人要敬畏神，遵守神的安排与界限，不能越界。更重要的顺服比争辩更重要。这些东西原则应用在我们当今的现今的侍奉，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戒作用。这个是第17章后面这两节这个主题。那我们第17章就从经文的话，我们要从头到尾读下来了。刚才讨论的几个问题，大家有什么还有什么有需要补充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再看下面这个，对17章做了一个小结。还有两节经文。 经文十二章啊，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再看一下啊，刚才对错了，嗯，还有一节，还有两节经文，大家再帮哪位弟兄或姊妹把念起来，十二节十三节。
好，我来读。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
好的，谢谢孙云姊妹。那这两节的经文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我标出来一个死，一个灭亡，还有挨近耶和华帐幕，还是死亡。所以这两节经文也很短，但讨论的问题是百姓为什么突然就害怕了，这一个问题。百姓为什么突然害怕呢？就是从十六章来看，是不是当时250个人就被埋人陷入到地底下去了？后面又第二天他们又回来倒回来攻击摩西。神又出手了，是不是啊？就是瘟疫难的死了14700人，那是不是因为他们这样的害怕，死了这么多人以后他们才害怕？有什么分享吗？大家为什么突然害怕？是因为瘟疫让他们死亡这么多人吗？实际上我们这边看得到的神真百姓害怕呢，实际上真正的意识到人是不能靠来到神的面前，不能靠近神，而且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是不是这样？以色列人突然害怕，他们也警醒了，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这篇诗篇也讲了这第二个问题，他们明白了什么？他们真正明白什么？是不是真正明白了
神的主权，神的大能？
还有呢？
摩西和亚伦真正是神拣选。
他们真的明白什么呢？还有一个，还有大家还有什么分享的吗？
神的威严。
神的威严，对，姊妹说得很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谁能够接近神？这边是三节，这边讲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所以他们这边明白什么呢？
只有神拣选的才能够接近神。
对，没错的。只有神拣选的是谁？是中保。所以人和神之间需要一个中保，因为人是有罪的，神是圣洁的，人不能接近神，只有通过一个中保，他才能够到神里面去。所以这两节的经文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神是需要人，神与人之间的交通是要一个中保的，人的罪性还是神的圣洁，神不允许但有罪性的人 爱敬他。这边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可能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是明白只有通过中保才能够靠近神。那我们再往下面再看一下这两节经文的大的意思是，主题是罪人需要中保才能亲近神，因为人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人需要一个中保。所以老百姓当时的害怕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他瘟疫死了那么多人他们害怕，就是认识到自己神人是有罪，神的圣洁一定要需要一个中保才能接近神。所以这也预表了我们新约里面唯有借助耶稣基督人才能够坦然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十七节这边就是这个预示中保就非常的必要。好，这节经呢，这节这我就把第十七章我就分成这个四段，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四段，这十七章的四段这主要讲的是哪些内容呢？我做一个标题的详细，是用八个字来总结，一个拣选，一个是生命，一个警戒，一个中保，就刚才四段嘛，十三节经文分成四段，是不是一到五节是拣选，啊，是这叫拣选、生命、警戒和中保，这里面看一下，这边我拣选，一到五节是拣选，六到九节是生命，还有十到十一节是警戒，十二十三节是中保。所以这边是这几个这个八个字这个四层的关系，就是一个递进的关系。首先神要先显明他拣选谁，这是拣选，然后呢再用生命印证他所拣选的人，他所拣选的人是有生命的，服侍他的人是带着生命的，并且带着这个果效的，会结果的，不单单有生命而且会结果。还有人再接着来要警戒百姓不可悖逆，所以神国的秩序都是有秩序，神是有秩序的，神国的秩序是不能更改的，不能毁坏的，不能破坏的。所以他那个杖子，那个亚伦的杖要放在那个约柜的面前。哎，对，这是警戒。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中保。最终使人认识自己需要个中保，认识到自己的罪性，认识到神的这个圣洁，不能接近耶和华的帐幕。人必须通过中保才能接近，才能靠近神。啊，这是个递进的关系。拣选生命，警戒中保。我就刚才回到刚才的进一步的，我就把核心词这八个字，内容、关键词、经文我都列在这边，大家到后面可以看查一下的时候。拣选就神借十二根杖显明他所拣选的祭司，这关键词在经文里面讲解的杖名字、法柜前、发芽、止息、咽言。这是刚才讲的，就是经文是一到五节。生命的话是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显明神生命的印证。关键词是发芽、生苞、开花、守信到耶和华的面前，这是六到九节。而警戒的内容就包括的神保存发芽的杖，作为警戒悖逆之人的记号。这块的经文里面关键词就留着记号，背叛之子、怨言免得死亡，这是第十到十一节。还有一个第四个是中保，就百姓因神的圣洁而惧怕，显明人需要中保。关键词在经文里面就灭亡、爱敬神、死亡和惧怕，十二十三节。所以我的具体就是把这几个核心词这个内容放在这边，大家供大家参考，好吧？这个。 个十七章的这种、这个结构的长老就就大家就讲到这边。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如果没什么分享的，我们继续查第十八章。好，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相对就比较长一点经文，总共有32节经文，还是按分段来吧，好吧？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请哪位弟兄姊妹帮我念一下。
好，我来读。民数记十八章一到七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接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
好，谢谢颜志姊妹。这段经文比较长，七节经文，那我们看一下的关键词是哪些东西呢？哪里有哪几个词？首先是担当罪孽，还有一个圣所，祭司的职任，利未人联合服侍看守，圣洁的界限，赏赐，坏人不可挨近。这几个关键词带出了这些底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特别强调祭司要担当罪孽？这边大家注意哈，这边亚伦和耶和华对亚伦说，我们从读经查到经，耶和华直接跟亚伦说话，有几次直接亚伦说话，很少的，是不是？那这边的耶和华直接对亚伦说，这说的话是什么？首先是说担当罪孽，直接跟他说话的时候，首先就说你的罪孽要担当，这是特别的强调。祭司要担当罪孽，为什么神要特别强调？大家没看想过这个问题？这边而且不单单是说，他亚伦包括他的儿子和并本族的人，所以担当罪孽是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就神把这个祭司的职位给了摩西，那个亚伦，首先是要亚伦担当罪孽。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责任非常重大，是不是？所以为什么神特别强调呢？虽然就是因为是祭司是直接是亲近神的，所以 就越承担属灵的责任。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神把祭司给这个亚伦，实际上是带着一个托付，一个荣耀的象征。哦，他不是一个荣耀的头衔，而一个神圣的托付。所以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这边也讲到，这边还有我们再看后面去。这边我们刚刚标出来了，第三个，这边有第二节是我要带这个带子，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要一同在法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而谈，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这边意思，第三节的意思说，如果他们就除了你儿子以外的，他们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不单他们要死亡，而且亚伦和他儿子也会死亡的，是吗？所以这边神就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戒也好，一个托付也好，就是你们，你和你儿子供职，在法柜面前供职，就是其他人如果是没有按照你所吩咐你告诉你的，如果他们也进前了挨近的话，亚伦和他儿子也会死亡的。所以我把这个是带子，这边带子有大写的红字，说明他说亚伦和他儿子责任非常重大。所以你对另一位人在说帮应至圣所的这些立位人都是亚伦和他儿子的同族，如果他们违背了他们的职责，挨近的圣所的器具和他也会死亡的。所以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神首先是给亚伦一个警戒，一个托付，说明他们这个责任非常重大。首先要你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祭司与立位人的分工说明什么呢？实际上我刚才也讲了一下，刚才有哪位弟兄姊妹要补充吗？第二个问题，祭司与利未人分工说明什么？实际上也是说明神的工作是有秩序的，有分工的。刚才从经文里面也看得出来，说明祭司负责献祭进入圣所，利未人是负责辅助和看守。是神是不允许人随便越过他设立的界限，所以你作为祭司，你要带领这些人，要吩咐这些人，你要按照职责来行事，包括你走到哪里，靠近什么地方，都有都明确的规定，是吧？你要第四节，你们要他们要与你们联合，也要看守。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他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所以不单单如果是这个秩序打乱了，这个圣所他以色列人又来靠近的话，以色列还会遭殃的。所以这边神在这边特别的列出了祭司与利未人的分工。那说明神非常看重秩序，非常看重这个界限，非常看重分工。神也特别的对他们的特别看重的看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也是这样的。
这些，但特别是讲台上的侍奉，真的都是没有小事的，都是要圣洁的，以圣洁的装饰，以圣洁的心态，有敬畏的心来做这个服事的，不单是服事的大和小，服事当中是没有小事的，不能轻看，不只有带着敬畏的心才能做好服事，更重要的是个顺服。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个，为什么神把祭司职任称为赏赐？这个赏赐有几个地方出现的？第六节这边的赏赐，第七节赏赐，所以祭司的职任给他们是当作一个赏赐，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这分享一下吧，不能单单我一个人讲，大家有什么心里面怎么说，怎么想怎么说嘛，关系不大。为什么是当做一个赏赐？
能够不是神，是神恩典，是神给赏赐给人这样一个位分去侍奉一番神。我觉得这个是很圣洁，很怎么讲，就是神很看重爱我们人跟去侍奉神，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是的，郭新姊妹讲得很好，就是实践是侍奉神，真是一个神的恩典。你说神拣选的亚伦，刚开始叫摩西去跟法老传话的时候，摩西一直推辞，他说他是个口齿不太伶俐的，那神就说你哥哥亚伦可以去，他的讲话口齿比较伶俐。但是我们从读圣经的时候，亚伦真的说话的我们都看不出来，他怎么看得出来的口齿特别伶俐或怎么样。后面呢，亚伦你看这金牛犊事件的时候，说明这亚伦真的是也是这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也是个罪人。为什么神还是继续让他做祭司，而且后面特别拣选，像以色列人说这个是神拣选他的，这些都是不是因为说亚伦做的比谁好，真的是神的一个恩典，让你谁能够靠近神，谁能够服侍神，这不是靠人的能力或靠人的资格，或者靠你的外表的形象或怎么样，就真的都是神的拣选和恩典。所以真的想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是赏赐，是吧？难道亚伦的家族就比其他人强吗？也不见得。长相或者各方面，这边我们这边经圣经上经文也没有讲，但是神就拣选了他，所以这神这边用赏赐的圣经里面真的是非常贴切的。所有的权柄都来自神，神要给谁就谁，神把这个职位让谁去做，就神就神的安排，真的是神的这个赏赐，好吧？就是像那我们第一段的经文就到这边，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讲了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主题是祭司以地位人之分与之责。那这边是我是讲说，神是一切权柄的唯一来源，越是亲近神的责任就越大，就是这样，就祭司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还侍奉需要圣洁，神的家需要秩序，服侍神是恩典， 不是地位，这是一个一到七节啊、这个主题。那大家对这一段有还什么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来第二段，第二段也是一个比较长，第二段也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段。大家请谁帮我们念一下好吗？这是比较长的几节经文。
我来念吧。
好的，谢谢。
好。民数记第十八章八到二十节。耶和华晓与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罪祭、赎千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要拿这些当至圣，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出熟之物，也都要归于你。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平用银子五舍克勒赎出来，一舍克勒是二十几拉。只是头生的牛或是头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是圣的，把它的血撒在坛上，把它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它的肉必归你，像被摇的胸、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
谢谢亚琼姊妹的这么好的读经，这么好的声音。那我们来看这一点，这几节经文真的是，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发现里面这些关键词非常重要，所以把它都列出来了，这个的红字列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关键词：举祭、圣物、祀、奉、出熟之物、头生的、赎出来、言约、永远的约。神是产业，所以这些词对于我们理解这些经文非常有用。好，我们看这些东西，我看再来看具体的讨论问题当中去吧，好吧？来，我们来看为什么神允许祭司享用祭物，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可以分享这个一些这个问题的答案吗？或者是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吗？ 神为什么允许祭司献粮食祭物？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因为这是啊，你谁说？
哦，因为我就刚才不是读了那个二十节上说嘛，就是二十节是怎么说的？在以色列人中你没有产业，我就是你的分。我是觉得这个经文就说明问题。
对，确实也是这样，因为说得很好，就是祭司呢。是全时间的侍奉神的，他也没有产业，他不可能去其他再做其他工或做什么。我们主耶稣说的也说，做工的得工价，是吧？就是神他全时间来服侍神，那神也就接着百姓的奉献来供应他们，也说明属灵的功能应当是靠神来生活。刚才雅兄姊妹讲到二十节这个内容。这边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这个内容我们后面讲的这一句话内容非常丰富，但是你确实能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神允许祭司享用祭物，因为这个祭物都是神的，属神的，但是祭司是要全时间的侍奉神，所以就属神的，那神作为就相当于回馈啊，这个祭司的侍奉，所以神是允许祭司去享有这个祭物，不单单个人，包括他的家人都是这样。好，第二个问题，初熟之物代表属灵的什么意义？这边圣经前面讲了几个地方，初熟之物，第十三讲，第十二节，第十三节都讲了。粗俗之物，大家这个对粗俗之物这个怎么理解？大家可以根据我们从出埃及这边一直下来的这些内容来可以分享。以前的经文里面会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的吗？它代表什么属灵意义呢？实际上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阿英和亚伯，亚伯现在是什么？亚伯
是，
所以这些东西，神要求以色列人献什么？所以这些初熟之物，我们这边可以。先理解为一个方面是要把最好的来归给神，尊神为首位，还有一个呢，承认一切的供应都是来自神，因为一切的供应都是来自神，所以最初的成熟的应该首先是应该尊神为大，献给神，不是说剩下的才给神，而是要先给神。大家还是有什么想分享的这一节？这个事情跟投身的归神有什么相连的？投身的归神有什么？有什么背景吗？ 这应该这个问题应该大家可以回答，这个比较好回答。投身的归神，这是第几节的经文这边？头身的牛或者头身的绵羊、山羊，必不可数，都是圣的。他们所有奉献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身都要归给你。第十五节，所以这边头身的，让我们想到什么？有什么背景啊？
这是新生命。
新生命，新生命，投身的归神有什么背景？应该背景大家应该
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对啊，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击杀埃及的长子，
长子，
但却保守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以色列人投身的属于神。在我们圣经前面的一些经文里面，实际上都有讲到投身的归神。应该这个比较好理解。好，我们再下面看第四个问题，为什么神说我是你的产业？或者我们先回答第五个问题，什么是言约？先回答第五个问题，什么是言约？经文里面这边有写的，实际上也很好问题。言是不毁坏的意思，是永久的原言。这么说明言约是表示神与祭司所立的约是永不废弃的。言是象征了什么？不毁坏，是个长久，一个坚定的。应该这个比较好理解啊，什么是言约？好，我们回到第四个问题，为什么神说我是你的产业？大家能够对这个问题可以做一些分享吗？可以，谁可以先分享一下吗？不能老是我一个人说，大家讨论一下。
那我说一点，就是我理解就是刚才你说那个第四个问题，为什么神说我是你的产业？那我自己就觉得，那神是我们一切的供应者，是恩典的来源。
嗯，对的。
是我们的依靠，是生命，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是我们的产业。所有的，我觉得也是就是现今社会所有产业的供应者。好，谢谢。
OK， 感谢雅纯姊妹的分享。还有谁？还有什么补充吗？
神会供应他们的一切。
嗯，对，神会供应他的一切。大家觉得这个，在这边神是我的产业。大家看一下，这些经文，这些类似经文，以前出现过吗？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这是耶和华对亚伦说的，直接对他说的。 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这是神第一次在圣经的经文里说，我就是你的产业，是你的份。这些，这是我觉得神说话都非常有秩序的。首先，就是对亚伦说，你要担当这个罪孽。到这边的时候，又说，就是我是你的产业，我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这说这句话，实际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恩典和祝福的，还有一个应许的意思，是吧？因为前面首先是讲的，神要让祭司手中这个职责是非常非常神圣、非常重的。那后面呢，他就给你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那这边二十章前面就说，普通人听了是不是觉得很悲伤啊？你在以色列人境内不可以有产业，在他们中也不可有份。这分产业的时候，这产业包括从当时的来讲，首先是土地，第二呢是就牲畜、田产、房产，这些都是按理是普通人的产业，田还有的所有的田里面收就是盛产的都是应该是普通人的产业。但是神就对他们说，你在这些人当中，在境内都不可以有产业。所以真的属神的，为神侍奉神的，真的是神就是他的产业。这真的是也是一些真的是，若是神是他的产业的话，是不是无比的美好？因为神我们这边也可以讲的，这个是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我们是不是也还可以联想到那句话，我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诗篇里面的十六章的二节，他是这样：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就觉得这一节经文，这个诗篇里面的跟这句有什么关系吗？
神是一切美善的供应者，是来源。
是的。就是说，神呢，真正的好处在哪里呢？真正的好处是神那边有生命，神有救赎，神有平安，神有喜乐，还有神有永生。所以当时人所拥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呢？时间都不需要了，是吧？就是只需要神自己。
阿们。
这边对，我就是你的产业，是你的，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真正的就说是神给亚伦的一个恩典、祝福和应许。所以在诗篇里面，大卫都说了，刚才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一些真正的好处都来自神。因为，我们在这边还有讲到，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还有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爱主你的神，这句话跟我们这，我觉得这个三句话还是有个很大的联系的。我这边多分享一点，上次跟元心姊妹也讨论了这个，就是这一节 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我就觉得这三句话对我们来言，就基督徒也好，或者对啊我们作为的侍奉主的人，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有一个启示，就是我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还有一些好处不在你以外，与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当刚刚跟亚雄姊妹也姐分享的，人发现一切好处都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当知道我们基督徒明白这方面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就人便会全心全意的爱神，是吧？我觉得这个三句话就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生长的过程。这边神首先是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就是二十三说，就是神的主动给人那个启示，就是说，神没有先让亚伦去爱他，而是先告诉亚伦，你最大的财富不是有田产有牛羊，不是人的尊严，而是我自己是神自己。首先是神，信仰的核心是不是什么人要给神什么，而是神先把自己给了人，就说神就是你的产业，是你的份。神是满足神这个一个终极的目标，所以有了这个以后，还才会有下面一个人类的回应，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位大卫在诗篇里面说的。大卫真正在经历中体会了，除了你我找不到其他的好处。对我们来讲，是财富是好处，成功是好处，健康是好处，但是如果刚才讲到的神给带来的生命恩典平安喜乐和永生的话，所有这些东西，财富成功健康都不是什么真正的东西，真正只有在神的里面才是真正的好处。所以在除你以外在天上还有谁呢？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也是大卫说的。所以真的就能够感受到，除你以外，就是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再想到一个主耶稣说的，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神，实际上是人对一个神的一个回应。当人真正认识到神是我的产业，是我的福分，神是一切好处的老源头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按主耶稣所说的，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神。
这里茂华弟兄给我们分享的很好哈，我先纠正一点啊，是王雅娟姐妹，你刚才说成雅琼了啊，王雅娟姐妹，她的朗读啊，真的是非常好。在这个桌面上这些文经文里边八到二十节，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最后这一句，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神在这段话里最后把这一句交给说出来，我想我们读书到这里应该有种震撼感，就是我们要在神的话里边感受到神的心，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啊，给了亚伦和亚伦的子孙，直接告诉他，我把我给了你，是你得着我啊，我做你的产业。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重点就把这地方这一节哈，就是放在心里，然后去体会神那么大的恩典。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刚才茂华弟兄讲了，有什么健康啊、名誉、荣耀、财富，人的眼睛能够看到的是这些可看的啊、可见的一些好处，然后我们就抓这些好处。而神给我们的 是我们真的就像圣经说的，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你的心也未曾想过。有人在读到这句话之前就自己想到，哦，我能得着神多好啊，得着神是怎么样。其实在新约里面只有大概彼得摸着了这个意思，所以他跟主说呢，这个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这个归从谁呢？然后我们在圣经里边呢，真的也就看到了像大卫有这么深的跟神的关系的这样一位，这个也是君王啊。那在之前当然他有个很长的艰难的这种这个征战的道路。那你看大卫，他跟扫罗最大的不同就是，扫罗以为君王那个位置是最重要的，是死活都不能丢的。但是大卫呢，他因着深的思想神的恩典，认识神，他并不把这个当成这个神赐给他一个君王职分，当然他是尊重的，他也尽心尽力的。但是他更要的是神，他说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你就看到他真正在这件事上他的认识是非常高的。那我就想哈，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呢，抓住那个重点，紧紧的抓住，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呢得生命，得祝福，得力量，得智慧，我们真的看见那个最宝贵的是什么啊。好，还交还给黄梦华弟兄。
好的，行，谢谢袁姊妹的分享。刚才讲的那个是雅娟啊，对不起，名字搞错了，我只记得她英文名字叫妹。
对。
好的，我们今天继续往
前。咱们教会有个雅琼姐妹，所以就
不是吧。那我们现在请我们把这个今天的稍微可能这分两次来讲，我们先把这一段先结束掉再看好吧。这一段是其实刚才讲到八节到二十节，这边是主要经文，实际上我们刚才我们自己们，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刚才我们也都在这边说了做了一些分享。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经文这个表达的意思来审视见证这一段的主题，刚才也就讲了，祭司所得供物与神是产业。这一段的主题就是，首先是神父的供应他的仆人，应该把另外一个把要把最好的应该归给神。门救赎的人是属于神的，投身的是属于神的，神自己才是最大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份，是我们最大的产业。这是这一段我们所要理解的，来做所读的经种经文当中，还这些关键词当中，我们所要得出的这些知识啊，这些领会，好吗？我们在下面，如果是第三段还分享的，现在是时间，
要不就因为我记得你后面还有很多综合跟大家分享的哈，那就我们就下一次，然后可以对，我们再放一次哈，免得
我
们大家也太疲劳。
下面第三、第四。
对，后面你总结还蛮多的。
对，
肯定是不够时间了。那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吧。谢谢茂华弟兄。大家就从他刚才翻的这些 PPT 的那页面就能看出来，弟兄是花了多大的功夫这个前面每一段的经文和大家一起分享，他还列出了很多的问题好让我们能够有更深入的思考，然后后面还有很多总结把这两章的内容呢给我们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在后面下一次他会和我们再继续的来分享。谢谢弟兄。我跟弟兄 这个在御茶交流的时候，这个弟兄也有一个他自己的分享，就是透过在茶经班和大家来这个分享，来带领，深深的感觉到自己在神的话里边哈、啊，就这个真的是得的更多啊。一表面看呢是服侍的这个弟兄姐妹付了很多的辛苦，但其实呢从服侍者的角度来说呢，真的也得了很大的祝福。就像这里说的，祭司是在服侍神，但是祭司神把他自己又赐给了祭司，成为祭司的产业。那你看谁能得到这样的这个祝福呢？所以啊，真的是盼望我们一起查经这么多年，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也有，或者起码有更多的人有这样的热情和愿意在这里边去学习啊，去这个来在这个带领中啊，那又能祝福到众弟兄姐妹，同时自己也大大的蒙福啊。这个是参与的弟兄姐妹都有体会的啊，我也是一路这样走过来的啊，感谢神。这个这下一次孟华弟兄如果要用一次讲完的话呢，那么就18章大家继续的来学习。当然17章这个总结数也包括了17章。孟华弟兄给大家提了很多问题哈，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深入的这个去自己思想哈，来帮助自己，也我愿意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查经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圣经读一遍啊，我们好像每天有功课，我们要读经。我开个玩笑说哈，哎呀，和尚才念经呢，对不对？我们不是念一遍就完了，而像和尚一样每天在那做功课在那念，他有深入的了解吗？真的是没有。因为我知道和尚的这种他们的这个方法，那真的是毫无意义的啊。然后他们就教他们的那些信徒每天就阿弥陀佛啊，这个多少遍，这都毫无意义。神把他的话，
这是神的话，
对，神把他的话
是活的，
赐给我们，
生命的，
是的，
跟和尚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讲，我们不是读一下，我们是要在里边深深的去体会，我们看见是。你想神那句话，他真的是这个剖心给我们，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不但是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读下来，我们更要在里边有深入的认识。我们透过经文看见我们的神，并且明白他的旨意。这个是我们在整个查经过程中要去。这个学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查经呢？就是要更深的明白，我们不是说读读就好了啊。所以呢，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继续的在神的话里边呢，我们去继续深入的去学习。我们这个查经班也是大家在一起也非常认真的在这里面学习，我们绝不是这个。随随便便的就走个过场就完了，也谢谢孙健姐妹哈、啊，刚才所给大家所勉励的啊，我们都是要如此郑重的啊，并且存着敬畏的心来学习啊。
做带领，谢谢。
非常好。好的，我看哪位弟兄在？那这个。孟华弟兄，你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好的，主宰的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也在学习你的话语， 真的是求你来保守看顾，每天来自己的灵来关照我们，启发我们，来读你的圣经，来读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语不单单是让我们能体会到，我们人不单单要靠食物，真的要更重要的是来自你的话语，你的圣经，你的真的是我们的粮，让我们吃了而不会再饿，让我们喝了不会再渴。主啊，就求你自己来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真正扎根在主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我们让我们所读的，让我们也能够行出来。主啊，就请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每天的读经和我们日常的生活，也求你保守看顾我们教会每天的各项的事奉和讲道，还有弟兄姐妹的各种团契，你都来祝福我们，也是你也保守看顾我们圣牧师和师母和他们的团契古巴的短宣队，主啊，就求你自己来保守看顾他们每年的行程，让他们能够成为那边的当地华人的祝福，愿意他们能够更多的在那个河产里多多的收获，撒下福音的种子，让更多的华人从中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天他们也更多的人来荣耀主耶稣的名来兴旺当地那个福音。以上祷告和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